守护古董文物，揭穿盗贼的诡计，博物馆探案记第98集，追踪新的线索。从明黄花梨交易盗窃案中得到模糊的盗贼下一步计划之后，小盲道和小小贤即开始处处留意各处木质家具和木雕文物的动态。要说这家具类的古董文物，虽然也值钱，也有文化价值，可是流传下来的比较多，各个博物馆和很多私人收藏家里那里都有。如果盗贼团伙想盗取这类文物，那还真是有点防不胜防了。
所以你的意思是，盗贼的目标可能是木雕文物？
小小贤盯着小盲道问道。
我不确定，只是很多流传下来的佛像类木雕价值连城，似乎更符合他们的胃口。
小盲道一边整理着电脑上的资料，一边和小小贤聊着天。
可是那些顶级的木质佛像要么就被西方国家掠夺走了，现在放在欧美大博物馆，要么就被收藏在了国内的大博物馆保存，那里都是安保力量很强的地方啊。
小小贤说道。
安保力量强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是木雕佛像一般都比较大，搬运没那么方便，想要偷走就更加难了。这个盗贼团伙真是专挑困难下手。
小盲道说。
我知道，他们这就叫火中取栗。
小小贤连忙说出自己联想到的成语。
嘿嘿，小小贤，你这次啊可是又用错成语喽。
小盲道往椅背上一靠，双手抱在脑袋后面，眯着眼睛看着小小贤。
哦，又用错了，他们这不是会冒险偷盗吗？
小小贤摆出了一副不理解的表情。
其实火中取栗这个成语来自一个寓言小故事。从前有一只猴子和一只猫，看到农家院中正在炒栗子，猴子馋得口水直流，就问猫喜不喜欢吃栗子。猫表示想吃，猴子叫猫趁主人不在场时去烧着火的锅中拿栗子，猫忍着烫把栗子一个一个拿出来，猴子则在一旁乐呵呵的一个个吃栗子。
小盲道给小小贤解释说。
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我用错了。
小小贤挠着大脑袋，一脸呆萌的表情。
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被人利用，自己冒险出力，最后却一无所得。
小盲道摸着小小贤的大脑袋说。
啊，原来火中取栗是这个意思呀，那看来我确实是用错了。
小小贤撇着小嘴说。
哎，好啦，还是说回到那伙盗贼的事情吧。以过去的经验看，他们应该不会静悄悄地去偷盗文物，肯定会趁着哪里有活动，人多眼杂的时候去偷盗。
小盲道把之前和他们打交道时的经历总结出了一些规律。
然后呢？那么多博物馆每天都有很多展览活动，该怎么排查呢？
小小贤问。
哎，这样，咱俩做个分工。那伙盗贼如果去偷盗的话，我推测一定会找和木雕文物有关的展览室动手。你就负责搜索和监测有木雕文物的博物馆的相关信息。
小盲道说着从椅子上跳下来。
那你负责什么呀？
小小贤问。
我嘛，我负责好好睡一觉，最近实在是太累了。
小盲道打着哈欠走向卧室。
这不公平，咱们是搭档，为什么你去睡觉而我要工作呢？
小小贤跑过去拦下了小盲道。
嗨，这叫分工，分工你懂吧？
小盲道拍着小小贤的头说。
这个我当然懂，就是分别做工作的不同部分嘛。 可现在是你休息，我工作呀。
小小先把小忙到的手从头上拨开。
你是不需要休息的人工智能，我是得定期睡觉的人类。你有强大的信息搜索能力，我有通过信息推理出线索的能力，所以说你先搜索信息，我去睡一觉，等我睡足了，就有精力从你搜到的信息中推理出有用线索了。你看咱俩这分工是不是很合理啊？
你这么一说好像有道理哦。
小小贤手指挠着脑袋，好像在思考似的说。趁着小小贤站在原地思考的时机，小盲道一溜烟地跑回卧室，砰的一声把卧室的门关上了。小盲道或许真的是太累了，隔着卧室的门都能听到的打呼噜的声音，一觉睡下去居然从日落睡到了日出。小盲道还在被窝里吹着鼻涕泡，就听到砰的一声响。
小盲道快起来。
小小贤说着跳上了小盲道的床。小盲道吓得一个机灵坐了起来。
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，吵到我的美梦了。
小盲道揉着眼睛，声音还是没睡醒的样子。
我监测到一些信息，你看看能不能找到线索。
小小贤说着把脸变成屏幕的样子，向小盲道展示着信息。小盲道看着那些信息，越看越精神，似乎是找到了些线索似的。那么小小贤究竟找到了什么信息，让小盲道连觉都不睡了呢？